不分年龄层，然后不分性别，不分性倾向。有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傻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预料到说他经历了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一个别人已经操作很久的犯罪行为。当对方已经骗了200个人、300个人的时候，当他到你面前，你人生第一次经历他，你真的很难逃走。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兆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提升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是《镜周刊》的记者蒋怡婷。怡婷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婷。
怡婷担任记者已经有多久了？
今年应该是第九年了，
即将满十年，在第九年。那怡婷做了非常多精彩的报道，那其中有一篇，应该说一个系列的报道，在谈这个青春恋欲、网络裂片、性私密影像事件簿。其实在两年前就揭露了最近因为黄子佼事件而被大家认识到的这个性私密影像的网站，对不对？怡婷在两年前就做了一系列很精彩的深度报道，来揭发了这个网站以及它是如何来骗取一些这个性私密影像，然后当年也得了非常多的新闻奖。但这个事件到最近因为黄子佼持有了大量的性私密影像，这件事情才公诸于世之后才引发社会这么庞大的讨论嘛。所以今天想要跟怡婷来聊一聊在报道这个系列的过程里面你的发现以及建议哦。那怡婷，我们这个事件呢，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事情，然后知道说有一个这样的网站，然后做了一系列的追踪报道？
对，其实最开始研究到这个议题是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关注到说网络上有蛮多性私密影像被不受到他们的意愿同意的方式外流的情况。当时是我跟同事就看到脸书上面有一个女生去宣告说她因为她的前男友散布她的性私密影像，她就自杀了的一个贴文。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同事都非常震惊，就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犯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犯罪？因为这个女生必须用自杀来结束她自己的生命，才能够让这个犯罪停止嘛。那后来我们发现说，哦，其实她没有自杀，但她必须，就她只是假装自杀，因为她希望事件停息。可是那还是让我很震撼，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伤害会这样去伤害一个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同事就开始去访问比较多的团体，去了解这些群组，因为知道说，哦，好像有一些群组在 Telegram 或是一些网站上面运作。那时候我们是先揭发了就是 Deepfake 的群组，就那时候后来检方调查说是巧遇的
事
件，对对，那个案件。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了解整个网络的生态的运作，比如说 Telegram 上面有哪些色情的群组。当我加入了10个群组以后，它可能就变了40-50个群组，然后慢慢去溯源，知道说这些群组的这些影片是来自一个叫做创意私房的地方，对，然后以及这些影片会被扩散到脸书的霸社啊，一些那种年轻人交流的群组之中去做外流跟散布，对，所以慢慢的是从这边开始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花了蛮长的时间在了解那里面运作，因为其实要知道他们的语言，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散步，因为他们可能那些群组里面不是一整天他都是有人在活动的，他可能是半夜12点他们才会开启留言的功能，开始聊天，开始传讯息，开始传影片，所以你要花蛮大的心力去知道说到底他们在怎么样运作。这跟我们以前做新闻田野有点不太一样，对对对，像我们以前可能都会觉得说一定要去到那个现场，可现在那个现场
就是在网络上，
对，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们做报道都要去渔港啊，要去到国外啊，或者去到那个新闻的比如说一些很难到达的地方，可这个地方也是难到达的，就是它是在这个
虚拟世界里面的
边缘，对，然后它也有很多就是田野的知识你要获得。然后那时候我就花了蛮长时间在霸社 看这些性影像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出现。
可以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霸社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霸社其实是，其实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但那个时候其实霸社就是就比较像是那种年轻人之间去交流很多迷因啊好笑的事情、嗯、最开始其实他们好像有点像是那种夸夸群，就是大家会互相去赞对方，互相去聊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可是他就是随着越来越大，然后很多奇怪的人加入了以后，他们就发现说，欸，其实在上面散布性私密影像还蛮容易得到回应的、嗯、然后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散布性私密影像。那其实里面这些社团人都蛮多，可能都有些五六万人以上、嗯、那年龄层就可能包含国高中生啊，甚至国小生都有。
那这个在这样的霸社这样的社团散播性私密影像的目的是什么？
一些看起来像是那种就是固定的假账号在散布这些消息，那看起来可能就是为了想要有流量啊，为了把他们导到别的地方。那有一些可能也是他们就是真的觉得好东西想要分享，
嗯哼，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网络上面他们都会称这些东西叫资源，
嗯，
就叫做资源的原因就是它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交换，它可以对价，所以他们就会在上面交流这些内容，有时候会换到其他的东西啊，有时候会获得更多同侪的支持啊，同侪的赞赏啊，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小圈圈里面有更高的地位、嗯、但真正要去问，我也很想问那些人，就是你到底真正为什么要交流这些影片，就是你真正得到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嗯、这也是我现在还是很好奇的地方啦、
嗯、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说，这些女生的影像被不断的散布，然后有一些影像甚至是看起来很相似的，比如说他们被要求要摆一些可能动漫角色会出现的画面或是姿势、
嗯嗯、
或是会被要求说在性行为的时候，或是你要自己在拍摄一些你的性征啊，性的一些部位，私密的部位等等，那看起来都有点相似。比如说他就会写说这个女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会去讲说她的平常的生活照有什么，然后去散布这样的影像。我那时候就觉得怪怪的，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太像是只是男女朋友之间的自拍互传、嗯、或是不太像是那种一则两则不相干的内容，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连续性的犯罪行为、
嗯、一系列的，
对，就看起来太像了。所以我就回到了那个网站，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黄子佼有趣的那个网站上面去，因为我其实花蛮多时间，就是一则一则每一天都把它点开来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到底都在干嘛。其实之前他们就是检方就有破获过这个网站，那时候他们破获的是另外一个叫做触感空间的网站，跟他很相似，是他们的人分支出来开的，所以其实检方蛮知道这个网站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因为从这两个模式可以看出端倪。那可是当时创意私房是没有被触感空间，当时有被整个抄掉，主谋被抓到，但是这个网站并没有，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运作到今天。那即使后来有请高检署去把那个网域停止解析，让台湾人看不到，可后来他换一个网域以后他又出现了。
嗯哼，是，但是他一定又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复活，对不对？
应该也是有机会啦，我觉得。
嗯哼，
对。
其实我们回头来看你当时的这一整个很精彩的调查报道，来让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这个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哦、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亡羊补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嗯、
哦、所以刚刚一婷有提到你是怎么注意到这样的网站，然后你还潜水到这样的网站里面去的。
对，所以就也花了一些心力去跟很多受访者建立信任，然后取得进入这些网站去调查的方式。其实很多也是透过别人提供给我的资料去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在这上面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些女性她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加害者。必须要说，就是创意私房这个网站，它其实就是由这个管理者跟原创者，原创者就是他们只说制造这些内容的人，以及购买者就是像黄子佼这样子的人所组成的。那原创者就是我们当时追踪的刚刚提到那个系列，它就是不断的去诱使这些女性拍摄这些照片，然后再拿去这个网站上贩售，跟这个网站分润，然后可能有时候网站的管理者还会提供他很多协助，比如说钱啊，器材啊，甚至会提供给他受害者，比如说这个受害者曾经受害过，那代表有一些影像就在他手中嘛、嗯、那这影像就可以去当做第二次
勒索的，
对 的一些方法，然后去让他交出更多可能更私密，或是要求他做一些更残忍的事情。
这个怡婷在报道里面也访问到好几位受害者，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他们的故事？
其实他们每个人受害的情况 不太一样，像里面有访到的是这一个一整个 AirDrop 5系列的受害者，那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当时可能都是小网红，经营抖音啊，经营 IG 等等的年轻的女生，因为他们经营这些他们自己的身份、对的关系，所以就很多人注意到他们，也对他们很有兴趣。他们的一支那种抖音影片其实可能都会有100多万人去看过，所以当时这个犯罪者就注意到他们，就希望说可以用方式去骗取他们的照片，然后可以去贩售，因为会更多人想要看嘛。如果他只是一个很无名的人，可能还未必那么多人想看。所以那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接到比如说来自一个叫做女摄影师的一个账号，会问他们说要不要去打工，那打工可能就只是去聊聊天啊，然后要求你传一些照片，要求你跟他有更多的互动，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去诱使你交出更多更多的私密影像。那
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对不对？
对对对。
我看你报道里面有提到一开始是可能4-5个小时20000块这样的打工费用，
对，
然后只是跟他们说你只要负责在网络上跟人聊天就好。
对，可能会因人而异，像有一些像我其中一个受访者，他可能有比较多社会经验，然后他自己的照片可能尺度也比较大，所以对方就会跟他说，哦，难免你也知道这个金额这么高，你可能拍一些比较裸露的照片，但那就是难免不会太夸张。所以对方也会觉得说，那个女生就会觉得说，对方其实蛮坦诚的，这不像是我们去直播公司然后你已经签约了，对方才跟你说其实我们要做色情的内容。那他可能也会去了解说，这个女生她平常是比较清纯的形象，所以他就会跟另外一个受访者说，哦，我们完全不会拍任何就是色情的部分，就是聊天，就是去聊聊看就是你的心情啊，然后聊聊看对方的寂寞啊等等的。那这对17-18岁的女生来说其实是有一点点诱人的，
是，而且4-5个小时20000块是远高于其他打工的费用。
没错，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点点像一个认可，就今天有人认可我了，我今天经营这个身份这个网站，其实大家是知道我的，然后会觉得我好像还蛮受欢迎的，所以他们也很想得到这样的认同，所以他们就接下来这个任务。可是当他们接下来以后，就发现对方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过分的，
就是得寸进尺了，越来越清凉，越穿越少这样子。
对，甚至可能就会要求你要摆一些姿势啊，然后要做出一些动作。当他们觉得不对劲，想要不做的时候，那个摄影师姐姐就是他们原本信任那个人，就会跟他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做了呢？这个很多人都做过啊，我也做过啊，然后就给他们很多相关的汇款资料的证据，相关有人做过的证据，同时也会表现出他被客户责备了，客户会觉得你今天帮我找这个人是什么意思，一点都不敬业，
就用情绪勒索了。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一来一往黑脸白脸的过程中，这女生她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拒绝，最后她可能就是一张交出去，
半推半就的状况下就把自己的一些私密的照片
全部都传出去了。
那这个在中间作为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女摄影师，她真的是一个女性吗？
其实应该没有人知道。对，甚至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说搞不好就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其实我后来觉得也可能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只是用两个角色去这样子让你被夹在中间。那可是事实上他也没有任何人拿到那个报酬，
所以他说4-5个小时20000块，在你访问了这么多受害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拿到任何费用。
对，就是当最后影片都传出去以后，他们就被封锁了，再也联系不上那个客户，也联系不上那个摄影师。那他们当下就会发现我可能被骗了，所以最直接的反应可能就是删除那些照片，删除对话记录，删除所有他们可以对外联系的这个沟通的方式，然后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
是，但是可怕就是当有人把我们的私密影像传出去以后，别人就可以有各种用途了，对不对？
对，重点是他们本来就是要拿来贩售的，所以当他被贩售以后，可能有一些人就买了，买了的人可能外流了，那外流到不同的群组，不管是 Telegram 的群组还是脸书的霸社群组，就会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同学、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看到，然后就会也会有他们的粉丝看到，一直去私讯他们说，这个人是你吗？你怎么会做这个事情？然后造成他们多很多很多，就是不管是肉搜啊、霸凌啊，或是一些真的是很难以入耳的那种羞辱的词汇，或者是现实生活中他们可能还是高中生，他们可能就会不敢去学校，不敢去面对他们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原本可能想要读一个会面对人群的科系，想要当一个就是 跟很多人会互动的工作的这样的人，可是他可能就不敢了，因为他觉得我还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权力去接触这么多人吗？所以我其实遇到蛮多人，他们的身心状况都受到蛮大的影响。那很多受访者都跟我提过说他们是曾经有想要自杀这个念头。
嗯哼，对，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照片或者是影片流传，可是那个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心理的压力哦，会甚至是会让他觉得要放弃生命。就你的采访到的受访者是有这样的经历？
对，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那其实有点像全面失控。
嗯，
就当这个照片已经不属于你的时候，好像你的身体就已经不属于你了，任何人都可以去观看它、再制它、取笑它、评论它。我受访者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现说，欸，很多人都对他的身材有很多的看法，或是对于他这样子的行为有很多的看法，可能会觉得说你平常看起来这么清纯，不过就是个，你也不过如此嘛，你也是个绿茶或是什么的，或是他可能会很担心在路上很多人会认出他来，很多人会想说你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当他们去接触新的人、新的朋友，到了公司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很怕被认出来，会觉得说别人会不会因此评价她是一个好像不好的女生、不好的人，甚至她可能会去评论她的身体啊等等的。我的受访者其中有一个，她就也去做了整形，对，就是她希望用完全不同的面貌去面对她之后的人生。那其实整形的皮肉痛是非常非常痛的，可是在那个皮肉痛之外，其实是那种你必须跟你的这个身份进行一个完全的告别，你必须去跟过去的自己说不需要你了，我要重新开始。我觉得那超级难过的，就是她也很漂亮，她原本就超漂亮，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可是她却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新开始，我觉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很难过。
所以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啊，你现在可以知道他们大概在想什么吗？
就是其中有一个案件是在偷拍那个女高中生为主的那个案件，其实那个案件的那个主嫌就是他是有被抓到，然后也正在就是司法审判中。他那个时候在出庭的时候就有跟法官说，他真的对名校的女生没办法抗拒，他真的有这样子的癖好，他是控制不了他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面，他确实可能在身心状况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他是非常就是知法犯法，因为他其实是做过了一次以后，他后来中间又做了第二次，就他已经被抓了，可是他趁他被入狱前他又再做了一波。所以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他们其实还是为了钱，他们希望去靠这些东西去赚取很多的，就是不管是钱啊，或是去赚取他们所谓的可以用资源换资源也好。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就是已经是一个产业了，那这个产业是不断的在运作，然后在里面滋养他们。
嗯哼，是这个创意私房的这个网站哦，其实怡婷在2022年两年前的报道里面就揭露了。那这一次黄子佼事件，又让大家更清楚知道这个网站的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然后大家才开始讨论。你怎么看这次的黄子佼事件？
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在购买这个网站上面的影片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具象。然后你会很知道说，也是因为有人在购买，就是购买者是真的存在的。那因为他的购买，所以这个网站持续的运作到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当然他的购买行为现在就是犯法的嘛，所以他是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然后也确实造成了很多人的伤害。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一个需要去面对的地方。
嗯哼，就让你看到了你原本调查报道里面没有触及到的这个购买者的这个部分。
对，
嗯，所以当初你做这些访谈的时候啊，这些受害人有对于偷拍他们影像的人，以及对于上传的人，以及对于这个网站贩售盈利的人，还有购买者，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痛恨这些人，真的是痛恨耶。就是像我其中一个受访者是说，他之所以会愿意站出来，他就是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去痛扁他们，他希望可以告诉他们说你们做的事情是错误的。那像我有受访者，他是自己在这些群组里面跟车搜证，所以他其实也曾经有过直接去跟外流那个影像的人跟他说，你知道我就是你在传的这支影片的受害者吗？你知道我为此曾经自杀吗？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一股被伤害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强大，然后他们真的 非常痛恨这些人，可是又有点无力。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我们看到黄子佼之前，并不知道真正购买者是谁。他们在这些网站上面都只是代号，都只是昵称，然后在那些群组里面也都只是匿名，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无力。就是这些恶意都是四面八方来的，可是你好像找不到他们。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同时看到的是很大的愤怒跟很大的无力感在他们身上并存。
嗯哼，就原本在虚拟世界的这些人，可是实际的影响了他们真实世界的生活，甚至有人觉得想要因此放弃自己的生命啊。好，好，我们下一个阶段再来继续跟怡婷聊聊。你在做这样的报道，作为一个记者一定有非常多的挣扎，那个很沉重的地方哦。还有你最近又做了另外一个报道，也是 follow 了这个系列哦，就是其实在这样子数位性暴力，男性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对不对？而且他们可能更不敢站出来。好，我们下个阶段来聊聊，先帮我们点播一首歌。
因为我自己在就是很伤心的时候，通常都会听那个安普的那个，有一首歌叫做最好的时光吗？对，
最好的时光，
对，就是那是我就是这阵子还蛮常听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还蛮安慰人心的吧。对，
就要告诉自己总会有一个最好的时光。
对对，
好，我们来听这首安普的最好的时光。感谢来宾的点播，但因为 Podcast 的智慧财产权问题，所以 Podcast 听众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让您也收听到这么精彩的歌曲。欢迎到教育电台的节目官网，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的说明栏也会贴上网络的连结给您参考。透过刚刚跟怡婷的这个聊天过程哦，我们也想要也对这个网站的受害者有了更多的认识。此外，我们也想谈谈怡婷最近的一个系列哦，当男人成为猎物，男人也可能是性暴力、数位性暴力的受害者。那这个阶段我们也请台湾事实查中心的研究员玉腾加入我们一起来讨论哦，有一些男性观点。
大家好，我是玉腾。
好，一定哦，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刚刚我们上个阶段谈到的青春恋欲网络猎骗性私密影像事件簿。你这里面的受害者啊，其实都有照片，然后也有他们的就算不是本名，也是网络上大家熟悉的名字，对不对？当时会不会让你有点挣扎，要不要让这些受害人的身份曝光？
其实一开始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并没有预设他们要露面，我一开始都是预设他们都不露面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报道它是有一些会让人比较痛苦的地方，他们要揭露嘛，然后这东西被看到以后，也可能会使更多人想要去找到他们的那些影片。可是其实是他们主动跟我说他们希望露面的，像其中就是放在这个报道里面第一个受访者王兰，他是跟我说他想要他可以用真名，然后他也想要告诉大家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加上他那时候也是有一些就是粉丝追踪嘛，所以他也想要告诉他的粉丝说他碰到的事情是什么，他想要告诉那些在霸社里面嘲笑他嘲弄他的人说，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告诉你的就是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伤害不了我了。所以那时候我是很震撼的，就是我没有想过他们会想要主动的
愿意曝光自己的身份。
对，可是我也没有权利拒绝他们，因为我觉得那是他们的意愿。
是，
我那时候能做就只有跟他们很完整的强调说我的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它是一个网络的报道，会有纸本的报道，那我们照片我会都给他们确认一下说照片会长什么样子，那露出的这个文字内容我会大概跟他们再确认一下，就我们今天访谈的内容有哪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很害怕，我记得其中另外一位受访者跟我说他也想露面，因为他受到王兰的鼓励，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回家想三天，就是我现在不能答应你这件事，我希望你重新想一想。所以那时候有两个受访者他是露面的嘛，然后也包含了就是另外一个事件的西子他也是露面的，那其实有其他的受访者他们是用匿名的方式没有露面，他们是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帮他做了很多的去识别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是考量了很多。那当然做新闻我想赵辉也很了解，就是有人跟有他的名字出现在受访者出现在 读者面前是最强大的，
是大家才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再只是一个代号一个化名。
对，我觉得那个震撼的强度，我觉得在当时其实大家看到那份报道的时候也是有引起一些关注、嗯、我觉得就是他们站出来这件事情让大家真的是有吓到，就是有知道说真正的人就是在你的面前。可是当然就是事隔了两年一两年后，我觉得这些事情也带给我更多更多的反思啦、嗯、就是
这两年对他们的影响大概是什么。
这两年我看到是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回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继续的回到学校，他们可能继续升学上大学了，然后有些人他可能现在不做这个网红的工作，他可能又回到家里去帮忙，他去做他们家里的工作，或是有人他就是继续他的倡议工作，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跟男朋友可能分手啦，或是等等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其实就继续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一样。可是这些东西还是不断跟着他，就比如说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人来跟我说我的影像又外流了，我的影像又被上传了，又被散布了，然后可能也会碰到一些事情是有人因为这个报道的关系，在当初可能会有想要去嘲笑他们的情况，会因为这个报道去肉搜他们的情况、嗯、他确实
反而有人因为这个报道而去嘲笑他们。
对，可能就是那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些群组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嗯、哦，你今天站出来怎么样之类的，反而不能够真的去同理他们。所以我觉得当时其实也面临了蛮大的压力，就是一些不同的当事人。那对我来讲，我也是也会觉得很难受，因为这报道是我跟很多受访者一起完成的，就是他们提供我很多帮助，让我见证到这些事情，带领我进入到那些很幽暗的地方。可是这报道出来却对他们的生活还是造成了影响，但那影响可能是超过我们当初我所能够警惕他的。可能我那时候只会跟他说哦，确实可能会因为更多人在以后认识你的时候可能看过这个报道知道，但他实际上的这个强度我可能没有跟他讲的那么清楚，或者我
恐怕你自己也不见得可以预测未来。
对，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所知可能也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但就是我们做新闻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状况，就是每一次我们都会碰到很不一样的人、嗯、那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尽量不要让自己就是重蹈覆辙吧。对、嗯、就我学习了、嗯、我知道了。
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愿意曝光自己的身份，甚至站在镜头前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几位是在网络上很有声量的人物嘛，我们俗称网红嘛。
嗯嗯，
我相信他们当时也是想要借由他们的在网络上的力量，然后让这件事情唤起更多人重视，对不对？
嗯，我觉得其实更主要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是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情，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他们其实是真的想要避免更多人受害、嗯、他们不希望再有人跟他们一样
有类似的遭遇被骗。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不希望有人跟他们经历一样的痛苦，然后知道就是有人站出来这件事情其实给人很多力量的。那确实也因为这样，其实有越来越多人他们是可能比较敢发声的，或是同样的系列的受害人、嗯、他们也可能会觉得说我也可以讲我的遭遇、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好有坏，就是他们可能承担了一些事，但是他们可能也成长了，就是他们经历了这个创伤，但是他们有创伤后的成长，所以我觉得那个复原受创跟这个成长它其实就是同时在发生、
嗯嗯嗯、
那在我身上或是我看到，就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很多元的，就是他们不是我们传统定义的受害者，他们面貌是很丰富的、嗯、
我自己在十几年前采访过一位他在儿少的时候被性侵过的受害人，那我采访他说他已经五六十岁了、嗯、然后他儿子都成年了，然后他坚持要用他的本名，然后他坚持要在电视上露脸、嗯、然后即使原本摄影记者说要帮他打马赛克，他就会说今天他是受害人、哦、犯错的不是他，为什么要打马赛克、嗯、所以我也决定尊重他、哦、既然他愿意站出来，当然我有跟他的心理师，他有跟他的家人都确认过他的状况是真的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心智的状态了，所以也就决定让他可以在镜头前。那我就看到一个即使已经五六十岁的女性，她谈到她可能十岁左右被性侵的经验， 那个就是一辈子在他身上是影响他一辈子、哦、比如说那一位受害人，他就是从此没办法好好跟男性相处，他甚至一度会觉得说，他就算一度比较激进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就算把全天下男人都杀光了，他还觉得他没有亏欠，他觉得是男人欠他的。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想法，但是他是在回忆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性侵，被性侵，还有像一听的这个报道，在被诈骗，然后把自己的性的私密的影像被上传到网络，遭受到数位性暴力的这些受害人，他们是经历怎么样的心情，以及这件事情对他们一辈子的伤害到底有多沉重、嗯、那是很多加害者可能没有想过的，或者有一些人他觉得我只是观看，或者我只是付费加入会员去偷拍的不是我，去做性侵的这个加害行为的也不是我，可是没有想到是只要我们去观看去付费，也就成为了加害者当中的一环。
对，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太多网络的资讯，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人，不过他可能不是真的把他当做一个人，他就当做他是看到的一支影片、嗯、一个片段，我们被很多很多的图像轰炸，他就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他没有把他那么在意，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儿童，真实的少女，真实的活生生的成年的女性、嗯、他们就跟你身边任何一个你生命中有接触过的女性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完全忽略这件事情，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反正这就只是看一下，反正别人传给我，我再转传出去，我这样做有错吗？但事实上，它就是有错的、嗯。就我们现在法律上面都有规定了，就是你持有未成年人的影像，就是有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去转传散布，不管是成年人、未成年人，它都是有刑期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行为，你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犯罪行为，你就觉得你做的事情没有错。
嗯哼，嗯，是对，在法律上，刚刚怡婷有提醒哦，这个在我们修法之后，它已经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了。哦，那当然，对这个被传播者的这个性私密影像的当事人，他更是一个人格上很大的侵害哦，会影响到他在人际交往上啊，或者是对自我的认知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刚刚怡婷提到，甚至有人要去整容、啊、要跟过去的自己告别、嗯啊、他才能够好像可以摆脱、啊、这个网络上那个私密影像，就可以好像不是他了这样子。
嗯， 嗯，
对。那怡婷接下来又做了一个最近的一个报道，就是特别针对数位性暴力下的男人成为猎物、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系列，跟你之前在做青春恋狱这个系列都以女性受害者为主是有关联的吗？
我当初并没有想要特别去对照这件事情，而是因为报道刊登以后参加了蛮多的网络会议，然后就开始意识到说，诶，大家好像有接触到一些男性的受害者，然后后来得到性影像处理中心的资料以后就发现，诶，这件事是真的，就是他们去年单个月的时间内，那个数据就显示说，只要有来报案的人，有来主动申诉的人，有一半是男性。
嗯，所以这个数位性暴力的自己有来报案的有一半以上是男性。
对，那其实这个数据让我真的蛮惊讶的。当然它不完整是全貌，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女生，她们被偷拍，她们可能就不知道，
嗯，
所以她们当然就不会来申诉。可是这个数据已经蛮就是出乎意料的了，就是原来有那么多男性正在成为受害者，那其中有90%-80%就是来自于视讯裸聊的这样子的一个、
视讯裸聊，
对、视讯裸聊的诈骗勒索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会特别把它写这个名字写那么长，就是因为视讯裸聊本身并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它只是一个正常的人跟人之间情感交流或是在性上面交流的方式、那它是因为同时涉及了诈骗跟勒索，所以它成为了一种新兴的犯罪手法、
这样的新兴犯罪手法可以跟听众朋友大概解释一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犯罪的过程？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可能这些男性他们透过交友网站，或是他们透过一些他们自己的社群媒体认识了一个女生，那这女生可能跟她建立了比如说可能只是15分钟的关系，有些可能到2个礼拜以上的关系，那就会邀请她进行视讯裸聊。那这过程中他们可能就 进入到了这个环节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会要求他要脱衣服啊，要求他要开镜头，要拍到他的脸，最后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对方截取他们不管是裸聊时候的那个照片也好，或是影片也好。当他的这个影像被截取之后，对方就会传过来跟他说，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你一些个人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你告诉我说你念什么学校，你在哪里上班，或是你告诉我你的 IG 或是脸书的账号，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说你平常 take 什么人，你平常都去哪里，甚至有一些也会用木马的这个程式窃取你的手机的通讯录资料，或是窃取你相关的相簿资料。那等他有这些资料之后，他就会来威胁跟勒索你说，你现在不付我钱的话，我就会把这个照片这些影片传给所有你认识的人。那其实这个恐惧感其实还蛮大的，就有一点点像当年那种仙人跳的感觉，对。可是现在变成数位版的，强度又更强，因为它马上就会触及到你的那些认识的人跟交友圈。那很多的当事人其实当下就会感到非常恐惧，会感受到说，如果我现在不付钱的话，我的身边的好友就还会被我牵连。
嗯，因为想象中假设有一个阿公，他是会担心自己的这个太太小孩甚至孙子都会看到这个阿公在跟人家视讯裸聊。
对，
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他的年龄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年龄层很广泛的，他其实从国小生到七十几岁，像刚刚您听到，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阿公了，他可能都会遭遇到这样子的勒索诈骗的骗局。那我采访的对象主要就还是在大学生这个范围，就是19到30岁左右。那其实这也是最常使用网络的一个族群啦。那对于网络的戒心也是比较低的一群人，当然也是他们对网络交友需求、网络认识朋友的需求、建立连结的需求是特别高的一些人。
那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视讯裸聊？
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怡婷刚刚分享，我有一些朋友就有类似的经历。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视讯裸聊？我自己的观察，然后我也是男生，基本上就是很想要认识别人，而且里面蛮多是高知识分子的。就他有一种就是我一辈子就认真读书认真读书，然后爸爸妈妈跟我说，你只要认真读书考上台大，然后进去好公司，我一定会有好的婚姻或好的家庭。可是可能其实没有，这是两回事。那他们会很想要透过这个网络，欸，就是一个人如果寂寞久了，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对你很好，他们是会很无止境的付出。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父权社会下的遗毒吧，他们进入那个要视讯的环境，其实有些人在那边会卡住，这时候他就会说，你是男生欸，你要大方一点啊，我都脱了，可是其实那个不一定是真的人。
对，
他可能只是一个置入影片，或者是跟他视讯的人也不是人。
对，我很多受访者都有跟我说，他们后来回想，他们就会发现那个女生没有去按掉镜头的开关欸，就是那个影片结束的时候，那女生并没有伸出手去按关掉，所以代表那就不是她本人，那只是一个就是假的影片，
网络上的影片这样子。
对，
然后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最后甚至就是会自我放弃。
自我放弃是说？
自我放弃就是他就会自暴自弃，他会说那他自己乱传，然后他甚至有些会变成是他会用这个行为去骚扰别人。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另一个就是说，我不知道怡婷的报道里面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群他是同志，就是像刚刚赵辉老师说，他可能是一个阿公，他怕他的家人或是朋友知道说，哦，我在网络上跟一个女的做这些事情。但是有另外一群是同志身份，
他不想出柜，
他可能会他的那个心理压力是更大，然后甚至有些也还是会有听到像轻生这类的相关，或是他就可能会滥用药物啊什么的。
是，那在怡婷的采访里面，你的采访对象大概都是为什么会想要去视讯聊天，然后进展到裸聊？
其实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我访问完两三个受访者以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寂寞。就是我有一个受访者是他被骗了3次，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19岁的男生，他从小就是在网络世界长大，他很常跟大家开直播聊天啊，然后会想一起学日文，然后会透过这方法才可以，因为他在学校可能不见得这么顺利，他可能需要去练习大家平常都对什么事情有兴趣，还要练习对话，练习跟大家交流，才可以回到现实社会中去跟大家对话。所以当他在这个网络上面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真的觉得他可以交到一个朋友，可是却不是，对方可能只是想来骗他的，可是他还是需要这个需求啊，他还是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会再一次的受骗。然后第三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说网络上有坏人了，所以他就用一个假的 IG 账号去跟对方认识，可对方就会跟他说， 我看你给我这账号，你也不真心想跟我聊吧。所以我觉得刚刚就是玉腾提到的也是，就是这有某种程度是父权，希望你就是你要像个男人，你不能这么畏畏缩缩，你就是要正大光明来跟我聊天。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这个经历所致，就是他长期以来都是很难交到朋友了，所以他很容易被人家情绪勒索。对方一这样质疑，他就觉得，我都这么，他都这么做，我怎么可以不回应人家？
软硬兼施就对。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寂寞。那另外一个案子也是他在国考的时候非常非常寂寞，加上他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女朋友跟他从来没有讨论过性的话题。他跟我说，他在使用那个交友软体的时候，他其实是真正能够感受到某种程度做他自己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平常对外的形象不是这么恶的男生，他不会去聊一些太色情的话题，然后在他朋友之间，他也是那种就是哦，反正他是基督徒，我们不跟他聊这些，
平常生活的比较矜就对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其实很寂寞，就是你身边跟你亲近的人是不知道你实际上有这样的需求跟这样的想法的，所以他必须透过这个方式。那其实很多男性他可能也是原本只是想交友，但是当对方释放出很多性的讯息、性的资讯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想说不然就试试看好了。那
反正只是视讯而已嘛。
对，而且视讯其实相对来说他不用真的发生性行为，他如果真的很隐秘很便利，其实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就是他其实也蛮安全的，只是因为现在碰到了诈骗这种情况。对，
那你采访到的那个诈骗案例，有人被骗了近百万，那个例子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对，那其实是一个真的是比较悲惨的一个案例，因为其实他就是在中国隔离的期间，其实那也是一个他身心特别脆弱的期间，就那个时候他是已经在那边关到大概十几天，就是那种最无聊、最不知道该干嘛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诈骗集团就找上他了，所以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他有一个蛮特别的是，他其实跟对方视讯时间非常短，他甚至还没有开始动作，影片就关掉了。可是他是被换脸，他是用换脸的方式去勒索他的，而且他同时因为点到了对方的木马程式，所以对方取得了他所有的通讯录跟个资，还有相簿的资料，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私人资讯啊等等的。所以对
视讯的过程，为什么会有木马程式的空间呢？
他可能会跟你说，我们换到这个软体去聊，你点这个软体，或是他可能会说，我是一个直播主，你要不要去帮我充个人气？那其实那个网站那个连接可能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连接，可是你点进去以后就
会盗取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资料。
对，那其实是比较快速的方法。他如果愿意跟你花更久的时间，比如说两三个礼拜，他可能就可以慢慢的渗入你的生活。那有些他就是想要快速，所以他就会用木马程式。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手机通讯录的资料全部都到对方手上了，所以对方就会跟他说，你现在不答应我的话，我就把你的整个通讯录放到一些招嫖的网站上面，那这些女性每天都会接到数不清的电话，那你的爸妈也会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会接到数不清的电话。其实这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就是他没办法去跟他的客户解释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支影片，为什么你会因为我的缘故接到这些电话。所以他想到第一个方式就是，我就付钱了事。好，对方提出8000元的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其实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高，那只要真的能够解决，赶快处理掉就好了。可是当他一付出这个钱以后，对方就会觉得，哦，
这个肥羊，
对，你愿意付钱哦，所以他就会说，那我现在没有办法处理你这件事，我要找我的主管来处理这件事，你要等他。那主管来以后可能就会开始施压，去跟他说，你要付更多的钱，你把你的账户给我看，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全部的钱都要掏出来，不然就这件事不会结束。所以他几乎换了3-4个人去跟他轮流施压，那可能根本也是同一个人，可是最后他就把他的那个中国账户里面所有的钱都付出去了，然后就是真的是0元。那最后他是被迫要结束这件事，因为对方跟他说，你去跟你爸妈借钱。那他想说，我去跟我爸妈借钱，那等于就是你跟他你通知他了，那就算了，所以这件事情才结束。可是事实上是他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在一个身心很脆弱的情况，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离开他的防疫旅馆去报案，物理上他没有办法求助，那心理上面他也会觉得大家都在工作，其实没有人跟他是那么贴近的。他在中国工作这几年间，他也没有交到一些比较知心的朋友，他其实觉得在那边生活可能有点表面，有一点假，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可以当下很信任的人去 告诉他说你现在停下来、嗯、其实这件事情超怪的、嗯、其实只要有这么一个、
嗯、没有人可以帮他冷静一下、
哦、对，其实这件事情只要中间好像能够停下来、嗯、其实他几乎是可以，就像我们在诈骗现在宣导都会说、嗯、你看到一个阿嬷去付钱的时候你要赶快停住他，我觉得其实有点像这种情况，但是事实上是那个当下他是没有办法的。
那还有一些案例包括连百万 YouTuber 在你的采访里面也都有受害。
对，其实钟子通他其实在前几年就跟我聊过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一起去上了一个跟 Deepfake 有关的节目，然后他那时候就提到说他很久以前就有受到这样子视讯裸聊诈骗的情况。那他其实案例的方式也是差不多，就想要交友，然后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当 YouTuber 的时候他就想要去认识朋友，但碰到了这样的情况。他现在虽然可以很开朗的去讲这件事情，但事实上他当初他其实完全没办法面对，他觉得非常的恐怖、嗯、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想过要付钱，甚至他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也还在犹豫说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可以跟大家谈的事情，因为感觉起来好像
会有人觉得说是你自己色，对不对？
对，就是你就是好色啊、嗯、你就是想要跟人发生性行为，你就是有这样子的色欲，你就是有这样的念头，所以你才会被骗，是你活该，可能就会引发很多就是对于这个受害者的各式各样的羞辱、嗯、
的。
但是他其实也是经过这个很长的时间以后，他也想要跟大家去讲说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加害者的错，不是我们受害者的错、嗯、男性有不管是情欲或是他有那个性的念头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嗯、可是当你越压抑他越不让他去讲，他可能就会越难去找到一个正常的好的管道去抒发他。他自己也发现说，因为其他的听众很多都是97% 都是男性、嗯、所以其他也发现非常多男性都曾经遭骗过，所以他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才跟我就是进行了这一次的访谈。
嗯哼，是在这个访谈这么多男性受害者的过程里面啊，对男性来说这个受害者更不敢，会不会是更不敢出来求救？
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玉腾稍微聊一下就是身为男性要出来求救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是真的很难，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一定会被笑，而且朋友都会说第一个是骂他笨，第二个是骂他色，就是跟怡婷刚刚讲一样然后会很去脉络化去思考说他其实是受害者，然后受害者其实本身也很容易会心里就是好啦，就是我自己蠢，我自己笨，好像就要自认倒霉 吞下去。再加上说就是如果你出来承认好像就得要说我真的做过这么不明智的举动嘛，但其实他在那个一对一的对话当中他其实承受了那个压力跟我们平常这样面对面说、哦、我不爽我离开是落差很大的。对，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很困难要讲出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在采访过程中一度也会很纠结在就是我要不要去进行男性女性受害者的比较、但其实对于男性女性受害者来说要出来讲都是很困
难
对，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可是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是那种真的是从小受到的教育影响的，比如说你要当一个很自制的人，你要当一个理性的人，你不能去显示你的脆弱，你不能说，像我的受访者里面就有人跟我说就是不能说啊，因为你说了好像就不是一个好的儿子，你不是一个好的人，那说了以后是不是代表我很脆弱，我很不强大？那这个后面其实连接到的就是这个社会一直教育他们希望他们走向那个方向。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心理师跟社工也都会跟我说，就是他们会发现说这些当事人去找他们的时候可能都会真的非常难以去启齿这样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办法意识到那个经验就是受害的经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甚至都是在做别的案例的时候才意外的发现说这些人也是性影像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可能在从小的过程中他们在那个界限上面就没有那么清楚，他们没有办法分清楚是我今天只是在玩，比如说那种阿鲁巴或是一些性的游戏，男生之间会互相摸来摸去，
对，就是好像你不跟大家这样子互动，比如说脱裤子啦然后摸一下，就是你不跟大家玩好像就你很不大方，而且很多这类的受害者我的观察还有我身边听到的案例啊，就是他们会说对方也有给我看啊，就是、哦、我也给他看，好像就是有点扯平了，只是我比较衰，就是他把我录起来我传出去，可是其实他没有意识到说那个真的不是一个人跟你聊，
对
对，他可能真的是假的影片、或者是 那个
就算那个人跟你聊，他的起心动念也不是真的要跟你聊，对不
对？对
对，
是一开始就是为了要诈骗，要勒索。
对，或者是说，就是他可能是某某名人，他就是故意要取得他的一些影片，或是要故意把他外流，可能有报复的行为，或是故意要勒索，或是故意要攻击他，这是他们去忽略的事情。
而且当一个受害者，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太差了。如果你今天意识到那只是一个在玩，你可能就会把它定义在玩，在游戏。可当你意识到它是一个侵害你的事件的时候，那随之而来的各种失控感，其实对于这些男性来说是很难接受、很难控制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也花了蛮多的这个心力想要去了解他们。那另外一块其实是我在这个报道里面比较少提到的，其实就是男同志族群，就不同的性倾向族群他们受害的情况。其实我也有采访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受害的情况其实是比较
特殊
的，因为男同志的交友其实真的更仰赖网络。那网络上面其实男同志交友之间又更仰赖那个视觉的刺激，所以我觉得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去真的了解整个概况，所以那可能也是我后面会再持续关心的地方。不过确实因为在认同啊跟在找到朋友的方面，他们是更常依赖网络，所以受害的这个
情况又更严重，
就更严重了。
所以怡婷啊，做了这一系列的报道都关于网络这个数位时代的这个性私密影像哦，有男有女，你会怎么来看这样子的网络性暴力？
我觉得就是无所不在，真的是无所不在，然后不分年龄层，然后不分性别，不分性倾向。像刚刚可能玉腾也提到，有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会觉得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傻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预料到说他经历了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一个别人已经操作很久的犯罪行为。当对方已经骗了200个人300个人的时候，当他到你面前，你人生第一次经历他，你真的很难逃走，所以你就会
有一个陷阱在那里了。
对，所以就是会经历到，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蛮可怕的啦。其实会因为我虽然做这报道，但我其实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所以也会知道说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特别的小心，特别注意，像厕所的偷拍啊，或是各式各样这种，真的是危机四伏。对，
所以这个问题你会觉得有什么，有哪些解方吗？
我觉得当然从制度上面就是必须的去真的要抓到这些加害人，就是这是我真的很沉痛的一个想法，就会觉得像这次黄子佼的案子，大家会知道说这个网站竟然还在运作，
是
那代表上面的经营者跟很多原创者还在制造这些影片呢，还在让
就像已经2年前揭露这个创意私房，他的拥有者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逮捕，对不对？也还不知道是谁。
对，然后还是很多人在购买啊，那这个网站就是还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只有抓到这些人，其实才能够某种程度上真的有效的去吓阻犯罪，因为这些人才会知道说哦，这样是会被抓到的，这个社会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那这是一个，那另外的话其实就是在制度上面真的要能够更妥善的去接住这些受害者，就是让他们有更好的申诉管道，跟面对这些影像再次被外流的时候，他们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不用每一次都要自己亲自去下架它，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加去保护他们，然后相关的心理支持的机构啊或是法律的协助。因为这每一次如果你想要去比如成年人好了，你想要去告这个散步的人，你就要每一次自己一次一次的去告，
一次一次搜证，一次一次出庭。
对啊，如果大家有经历过法院的这个程序，你就会知道可能
折磨，
对，光一个案子可能都要4-5年或是更久的时间，那人生有多少时间你要花在这上面，所以其实这都是还蛮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除了制度上面真的还有蛮多要改善的以外，我也看到很多是家庭端，就是或是刚刚提到就是我们身为朋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像我在访那个男性的案例的时候，钟子通就跟我说他的朋友其实边笑边帮他，就是他朋友真的是笑爆他，可是他会觉得其实被笑爆这件事情反而让他好受一点，
比较安心一点，
对，就会觉得哦，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糟啦，你不是因为
没有那么严肃，
对，不是说外流了一次以后你的人生就毁了，但可能是限于他哦，限于他这个男性的情况，可是这也帮助他就是后来走出来，因为这些人是边笑他边帮助他，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回到就是彼此的关系。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当下不能笑的人， 你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他可能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很安心的地方才能够跟你说他经历了什么事情，又或者是你们平常的关系到底怎么建立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儿少，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学生，那如果的小孩碰到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很多家长就会跑来问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女就是到底会不会
遇到，
对
他
遇到
以后怎么办。
对，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也有碰到受害者的家人又来找过我，我觉得是平常你们的互动是怎么样就会呈现在这个犯罪的后面，这些后续你怎么处理上面，就是如果你们一开始就不是会一起坐下来吃饭的关系，不是会聊天的关系，不是你知道他有哪些朋友的关系，那事情发生他什么都不会跟你讲，因为你就不是一个能够让他信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真的是要多关注，不管是你自己的孩子也好，或是今天你是某个人的陪伴者，或是你今天就是这一个比较孤单的人，你要怎么样想办法跟别人产生连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它就回到一个很基本面的人跟人之间的互信跟这个连接的关系而已。
是怡婷有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吗？
就是当你收到这些影片的时候，我想大家这几年其实应该有都更有意识，就是这些影片你收到了就是不要转传不要看。那我知道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去跟一个你认识的人或是在一个群组里面去说你们做的事情是错的，但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需要被建立的，我们可以训练的，我们可以慢慢成为这样有勇气的人，
就到家有道德勇气，至少不要成为加害人。
对，然后也多做一点点什么，我觉得这会改变一些事情。
好，非常谢谢怡婷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